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有机会跟两位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姐妹可以聊一聊啊。一位呢，她是默默的在教会中服侍弱势的一些姐妹，另外一位呢，是在教会的女传道。当我聆听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些经历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到为他们非常的感恩哦。我觉得我深受激励，我看见他们默默的服侍，纵使有些时候是在不为人知的一个角落，或者是默默的为人祷告，或者呢，有时候是陪伴没有办法出门去的姐妹，为她送餐，或者是为她买东西，我都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服侍啊。我要强调的是，或许有人蒙召去当传道人服侍教会，但是也有人蒙召默默的照顾一些被人遗忘的人，这在神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神必定纪念你在人前或人后的摆上，将来他要称你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的筵席。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选择喜乐，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选择喜乐，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喜乐不应该取决于环境，喜乐乃是从神而来，不应该被外在环境所影响。不要愚蠢地任由他人的行为举止来决定你的喜乐。真正的喜乐乃是不管外在环境如何，确实知道神自己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相交。真喜乐是清楚了解圣洁的神已经完全饶恕我们的罪，甚至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住处，让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你生活的环境并不能够改变这些真理。保罗和希拉面对的是我们所能想象到最困难的环境，他们被诬告，被拘捕下监，他们被棍打，并且被上了脚镣，关在监狱中最黑暗最寒冷的牢房。然而他们拒绝让可怕的环境减少自己的喜乐，他们没有责怪神让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相反的，他们赞美神的美善。在黑暗的夜晚，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神施行了一个神迹，他们的锁链都松开。然而 最大的神迹，也许是圣灵即使在他们痛苦入监时，仍然充满他们，使他们的喜乐满意。不要让困难的事物抵消我们做神儿女的喜悦，选择让圣灵以洋溢的喜乐来充满我们。对那些看我们面对试炼的人而言，我们的生命会是个神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不论环境如何，不论风浪多大，黑夜多深，我恳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同在，让我仍然能够在夜间歌唱，经历世界夺不去的大平安、大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常常喜乐》。
就是神向我们所的地址一般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常常喜乐喜乐喜
乐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凡事查阅就是说每善的事
常常喜乐
每了的传世要绝绝不错
常常喜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常常有人会问，神给我的护照与我的职业是否相关呢？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挑战，我要如何实现这个护照呢？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后，我所领受的护照难道不会改变吗？身边总有无数的需要和工作，我要如何过着平衡且井然有序的生活呢？这本书《护照与勇气》，作者就是要探讨这些问题，要阐明迈向自由和成熟的道路，提出许多深刻的分析和他的见解，渴望跟随神护照的你能够大得帮助。这本书总共有十章，分为两大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冷静自省，第二个部分是充分实现护照。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二章，追求整全照命的真谛，还要进到第三章，人生的篇章，一起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柳思杰姐妹翻译的《护照与勇气》。护照还有另外一个基本要点，就是需求并不能也不可能决定护照。大多数人所生活的处境会迫使我们看见并了解许多需求，这是我们无法完全符合的。我在学院中担任行政工作，身边有许多需求，有许多一定要做的事，但我不可能对每件事都做出回应。其实每个人不论在什么生活处境，领受什么照命，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为需求可以决定护照，只会为人制造出莫须有的沉重负担。但这并非叫大家对周遭的需求视而不见，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保持着关切的态度，以慷慨怜悯之心回应身边的各种需求。只是若要看重自己真正的照命，就不应该任凭身边无穷尽的需求阻碍我们实现自己独特的照命，导致我们手足无措，进退不得。此外，也不可因为其他人对世间的需求有何观感，而听不见神呼召我们在世上应当如何服侍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说过的一段话，当时耶稣在加百农进行了一整天的工作，在会堂中教导众人，医治患病的人，叫瞎眼的看见，从被鬼附的身上赶出鬼来。然后隔天清晨，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向神祷告。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来找耶稣，也催促他再回到加百农，因为全城的人都想找耶稣。耶稣背负着众人的需求，门徒和全城居民都对他寄予厚望，期待他能满足大家所需。但耶稣却说，他要到其他村子去传讲福音，因为他是为这事出来的。他对自己工作的目的何等明了，为了完成当天该做的工作，他是何等用心坚持。他知道自己蒙召当尽的工作，也知道不该以身边一切的需求来决定他当天该去做什么。如果连弥赛亚都懂得如此节制自己，我们岂不更应该要注意吗？或许我们会觉得耶稣在此显得铁石心肠，但下面的经节却告诉我们，耶稣动了慈心，伸手触摸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可见耶稣并非置众人的需要于不顾，他心中充满怜悯，极愿意慷慨回应众人的需要，但他的照命却不能受到阻碍。之后被钉十字架的日子迫近之时，耶稣对天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也深深盼望在今生结束时，能够在神面前坦言自己已经实现了一生的照命。我们希望生命结束时能拥有那样的殊荣，就一定要清楚认识真正的自己，了解自己领受了什么护照，也要学习如何拒绝， 这个工作需要集中焦点，自我操练，也需要勇气，但所结出的果子却是真正的自由，免于高言大志，免于诸多压力，免于背负众人的期待，拥有在神面前活出真实自我的自由。这份自由使我们能带着喜乐与盼望，好好拥抱神对我们一生的呼召。耶稣曾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既然容易，就表示必然适合我们，是为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所设计的，符合我们在神面前的个性、长处、潜力、气质。从一个单纯却基本的层面来说，要清楚自己的召命，唯一知道就是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相信从生命核心发出来的声音。每个人都会有某个部分让我们觉得自己受造为人、蒙神拯救的理由，而我们拥抱这个呼召或目的，正是因为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表现出真正的自己来为神所用。终究会有某个东西让我们诚心认为，这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不论父母是否赞同，别人是否称许，或者是否有金钱的回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会了解自己必须为他人舍弃生命，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我们活出自己的召命，是因为不得不为。我们接受这个呼召，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安置在我们心中的。这份信念也成为驱策我们的力量。这就是召命的真谛，以及个人生命的一贯性。传统上对召命和其开展的观念常常奠基在一种认定上面，就是认为年轻人才会为着寻找召命而努力挣扎，而性向与志趣的諮商辅导多半也在高中阶段进行，帮助学生选择日后的职业生涯。但是了解召命的真谛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会在整个人生中如影随形。我究竟是谁？神呼召我去做什么？唯一不同的是，在成年岁月各种不同的转型期中，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思索这个问题。成人心理发展的研究大致上都会同意，成年期可以分为三个明确的阶段，而且即使每个人的早晚不同、步调不同、文化、性别、个性、职业也不同，却都极为相似的经历这三个阶段。以下我会简述成年期发展的概要，虽然无法详尽分析，但将有助于思考一个人召命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问题。请记得，一个人对自己的召命的认知是信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键。对大多数人而言，关于召命的问题与信仰的长进是密不可分的。第一个转型期或许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从青少年期步入成年前期，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也有不少人在18、19岁之时，或是在20岁之后，或早或晚，这段时期一定会出现。一个人要达到生命的完整与召命的实现，就一定要为自己负起成年人的责任，勇敢直问自己，并勇敢回答这个问题：我领受什么呼召？该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对成年期发展及召命的实现而言，彻底从青少年期转型至成年期是极为重要的。其中不可避免的过程就是离开父母，至少在创世纪第2章24节就提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若是不离开父母，就是以成年人的身份为自己的一生负起责任，就无法真正成年。我绝非意味一定要结婚才算进入成年，而是强调离开父母是步入成年必要的过程，不论是否进入婚姻。此外，这个离开也必须包含情感和情绪层面。许多人在表面上离开父母， 但婚后依然在情感上强烈的依恋着父母，甚至漂洋过海后也一样。要实现照命的完整和活力，就必须先有这段分割的过程，离开父母，离开家园，离开青少年期。不过问题在于，不少人会把这个分割的过程延后，或者逃避这个过程。做父母的有时候也会阻止儿女步入彻底的成熟阶段。音乐学家所罗门为莫扎特所写的传记中就提到，莫扎特的父亲雷欧波德坚持让莫扎特继续依赖他，甚至迫使他扮演婴孩一样的角色。所罗门也说，莫扎特短暂的生命中有不少问题，就是源自于他无法完全进入成年期。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有不少的父母的确会有意无意地阻止儿女离开他们，也阻止儿女成为真正的成年人。往往父母亲并非单方面的始作俑者，年轻人或许也会乐于配合，由于不敢面对成年期的独立和责任，所以情感上、经济上都停留在依赖的阶段，因为可以从亲子关系中得到安全感。他们害怕成长，害怕独立，害怕步入成年。不过，彻底步入成年期并非只是理想的目标，而是每个人个性和照命步入成熟所必备的要件。如果不离开父母，就很容易停留在依赖的阶段。这个问题还有更复杂的层面，有时候我们一时不察，会把自己任职的机构当作父母亲来对待，期望付薪水的人也像父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因此养成了情感上的依赖，导致自己失去做决定的能力，无法在必要之时就毅然离开，在机构组织以外寻求感情的支持，并忠于神对于我们的呼召。然而这些机构还是会令我们失望，如果我们无法脱离这种亲子关系的依赖模式，就会一再觉得被机构背弃了。从最根本来看，一个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要让神成为真正的父，扮演父母亲的角色。我们不再依赖今生的亲子关系，转而倚靠天上的父，建立成熟的依赖模式。我对自己儿子的期望也是如此，盼望他们不再只视我为父亲，而开始视我为兄长，因为我们同为天父的儿子。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还是他们的父亲，但我必须向他们强调，他们至终要向神交账，不是要向我交账。信仰和照命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至终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愿意相信且持守的信仰。当然，我们在孩童时期就可以建立信仰，但一个人要能够达到成熟，就必须拥抱成年期模式的信仰，这才是属于自己的信仰，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有目的、有重心。要能够如此，就不能只承袭父母亲的信仰，而必须是自己的信仰才行。父母亲对儿女有各式各样的期望，也常以各种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性心里原本就深藏着取悦父母的渴望，有些成年人甚至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期的亲子互动模式中，依然按照双亲的期望和想法而活，就算父母辞世后也是这样。这些人无法活出自己，他们根本没有进入成年期。父母亲不愿意见到儿女在神面前自由接纳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呼召，有许多原因，有时候是因为父母亲本身的骄傲，希望儿女功成名就，自己便可以得到称许，有时是因为父母亲对自己并不满意，对过去的失败耿耿于怀，因此转而希望儿女达到自己的未竟之志。有的父母希望儿女从事和自己同样的工作，行医的父母希望儿女也从医，经商的父母则希望儿女接管家族企业。但也有父母亲不让儿女步上自己的后尘，而要儿女投入福音事工。 有些家庭的每个儿女都成为宣教士或牧师，令许多人称羡不已。但我对这种情况总免不了存疑。当然，每个人都蒙召投入所从事的事工，这也不无可能。但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从神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也必须从内心深处完全确信，自己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并不是为了讨好肉身的父母亲，而是为了回应最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正是神所设计并创造的，也具有神所赐的生命。如果某个家庭的每个子女都成为牧者或宣教士，其中却有一人例外，谦逊而勇敢地表示想从事牧工或行医，那么基督徒群体就应该陪伴、鼓励、支持他，不论他的父母亲是否欣然同意这个决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
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追求整全》，也进到第三章《人生篇章》。在一开始，作者特别谈到要如何能够长大成熟，就是我们需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并不是抛弃父母啊，而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能够成熟思想，并且也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帮助孩子真正独立自主、成为神所呼召的人的美好的帮助者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